我恭祝你们过一个喜乐和蒙福的圣诞。一件礼物，这个是一个伟大的礼物，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但是讲这个伟大的礼物之前，我想讲个有关送礼物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对很贫穷但很恩爱的夫妇，先生叫 Jacob， 他太太叫 Rebecca。 Jacob 和 Rebecca 他们相爱，但他们很贫穷，他们住在一个很小的屋，他的屋呢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当然日子是过得相当艰难。圣诞节要来到了，于是他们打算要送对方一份的礼物。Jacob 他望着他妻子 Rebecca 一头漂亮的长长的金发，他想送什么给他呢？就想起不如我送一把梳给他，而这把梳上面镶了一粒粒的玻璃，彩色的玻璃，但是很贵的、哦、对一个贫穷的人来说，但他很想去送一份礼物给 Rebecca。 Rebecca 送什么给他丈夫呢？他看到他丈夫成日戴着一个已经是退了色的铜标，是祖父留下给他，是他们家传至宝来。打开个标盖盖回来，你去看这个时间，虽然是很旧但很准时，但是没有条标链的，只是一个壳，一个那些古董的标。所以 Rebecca 就打算呢要送给 Jacob一条个标链，可以撑住那个陀标。于是他们暗中的尽他们的办法，要将他们剩余的钱留下，是可以买他们心中的礼物去送给他所爱的人。圣诞节的前夕24号，夜幕低垂， Rebecca 照样好像往常那样在家那里来到煮饭，等待丈夫的回来。礼拜他们开就算圣诞前夕都要做事的，因为他们太穷了。当 Jacob 回到来的时候，他看到他那个妻子很奇怪，就是将这个头发包起来，卷起来，然后遮住了，然后布勾住。那 Jacob 想看看，就摸下自己袋里面的礼物。不过他觉得都 OK 的，因为呢每次当他的妻子做事做到兴，做家务做到兴起的时候，都会将头发卷埋吸住他，因为费事整污糟的头发。好了，于是他们一起开心的吃他们的圣诞晚餐。晚餐很简单，但是他们因为相爱，所以这份晚餐吃得特别的开心。甜品呢吃完了，于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从他们口袋那里就拿出筹备了几个月那个的圣诞的礼物。Rebecca 打开看的时候，一只镶嵌了彩色玻璃的梳，很开心。Jacob 将礼物打开的时候，是一条金色的标链，当然是掩饰的啦。他们最初的时候大笑起来，他们怎会有能力买这些这么名贵的东西呢？不过抱头痛哭，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 Jacob 的金标卖了，他那个铜标卖了，他才有这个能力为他妻子买一只梳。而 Rebecca 要卖了他的头发，才可以为他的丈夫买一条的标链。一份好小的礼物，但是一份怎样的礼物？这份的心意给我们看到这两口子的内心的深处里面，他们的爱有多么深。无论他们用不用得上都好，但这份的礼物将会珍藏在他们的内心的心底的里面。可能有一天 Jacob 终于是吐气扬眉， 可以买的真的用钻石相成的梳给他的妻子去梳他金头发。而在那个时候的 Rebecca 有能力可以为他丈夫送一个 Omega 的金标，不再需要那个烂铜标了。但我想想他们那种的喜乐，那种的欢欣，那种的惊讶，那种的兴奋，是永远永远不会及得上在那个贫穷圣诞的前夕他们所收到的礼物，一个卖出曾祖父留下的铜标，一个是剪去他的金头发换取回来的礼物，一份细小的礼物，但又只要有爱在里面的时候，细小都成为一个不会忘记的一个的礼物。在这个圣诞节的日子里面，我想大家来去聆听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熟但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每次当你背诵的时候你都很亲切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去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请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觉不觉得很特别？其实每次读的时候都很窝心的，就当你觉得人生里面你觉得没有希望，人生里面没有爱，充满了那种嫉妒纷争的时候，这句说话是烈天而降的，是带来那种温情，带来那种的希望，是扭转整个人生的。我再要你再读一次，从你的心灵的深处里面读出来，好不好？预备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人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总结了全卷的约翰福音书，不单止是这样，包括整本的圣经，而这句说话是包括全本的圣经六十六卷都在这个的主题里面。马丁路德怎么称这字的金句呢？他说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一本小圣经，就算整卷的圣经被烧了去，只要留下这一节，这个都是整个圣经里面的最核心那条约匙来的。这个经文的本身是一个背景，又有一个故事的。是什么故事呢？三章第一章第一节到21节是讲到说，一个夜凉如水的晚上，我们大家都喜欢 晚上是不是很多的星星，一轮的明月，有时候一弯的明月，有时候一个成果好像是大蛋黄咸蛋黄那个明月高高的挂在天上。而在这个晚上，有位德高望重学贯摩西律法犹太公会的议员，他名叫尼哥底母，他就来拜访耶稣。为什么这么夜才来呢？夜晚才来呢？可能是又不想引起人注意啦，可能是避免人打扰他们倾谈啦。不过有一样东西，就是这位的法利赛人，这个满有学问的这个人，是老人家来，而他对这位比他年轻得多的主耶稣是相当尊敬。他就说啦，他说老师啊，他自己是老师，但竟然称一个沙零岁的一个木匠，说老师啊，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大家心中有数，知道你是从神差来做师傅的。你不单止是一般老师，你是为师傅的师傅。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跟你一起的话，冇人做得到嘅，冇人能够行嘅。似乎呢位满有智慧嘅律法师系独具 慧眼，他认得出这个拿撒勒的木匠，出身寒微的木匠。不过他的特别就是他一定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就是他从神差来做老师的一个人。耶稣的回答是怎样？耶稣没有说多谢你的家长，多谢你的眼光，不要这么讲。主耶稣就说，他说我实实在在讲给你知道，人如果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来呢？是耶稣岂不应该去多谢他那种的独具慧眼？不是，主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讲给你知道，如果你不重生的话，你见不到神的国。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身为犹太人就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不是，就算你有犹太人血统，你都未必一定能够上到天堂。你必须要再生一次，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无份于神的国度。哇，这个说话实在令人哋摸不着牛这个的头脑的，亦都令到尼哥底米相当震惊。因为犹太人一直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他们一种优越感，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生而为神的子民，我们就可以上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属于我们。但是竟然神说不是，不是。耶稣再解释什么叫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你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你才可以进入神的国，不是因为你的血肉是犹太人就成为这个上到天国的子民。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讲给尼哥底母知道，肉身所生的和灵性所生的个分别在哪里？从肉身生的永远都是肉身，唯有从水和圣灵生的才是和神有这个属灵的关系。因此你必须要重生。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尼哥底母完全不知道，不明白耶稣讲着什么。于是主耶稣就引用了尼哥底母熟悉的故事。这故事是什么呢？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的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原来整个的说话里面有一条约誓，就是信心，叫一切信他的就得到永生。尼哥底母不能用理性去明白，他必须要凭一样东西，就是信得过神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信就得了。无论你是卧病床上，无论你的了解认识有几咁的肤浅，不紧要，凭信就可以。好了，今天我们就去看开这条约誓的，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份在人世间在历史里面最伟大的礼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最伟大的爱人，最伟大的爱人是神自己。神是成为整个宇宙穹苍里面最伟大一位爱人，因为他无条件无保留的将他的挚爱给个世人。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世界，而救恩的源头是神自己。在这里面说甚至将他独生子，甚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彻底的，是没有保留的。神的爱是从永远到永远。耶稣基督二千年之前是为我们而降生，但神的爱是远在二千年之前已经爱我们。神爱世人，就是当他做了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世间上的人。这个没有任何的人有这么宽广的胸襟， 而呢个爱系遍及全世界，系咁慷慨，系冇任何条件嘅，就系咁温馨，就系咁无止境嗰个嘅爱心，带住能力，带住恩惠，而神自己主动采取呢个行动。神爱世人呢句说话里面包含咗系一种牺牲嘅爱嚟。呢位伟大嘅爱人，一位最将自己生命俾过人嘅呢位嘅神，佢唔单止为我哋预备咗空气、阳光、雨水，喺救赎嘅事上，神唔系喺千万嘅天使嘅里边是但揾一个，佢唔系喺佢嗰个嘅所做嘅仆役嘅里边揾一个，乃系佢差佢自己嘅独生子，佢至爱嘅独生子嚟到呢个世界。圣诞节之所以惊天动地，是因为马槽的婴孩，这个婴孩是全能的神，他的独生儿子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今天我要问一问你，你有一个仔、两个仔、三仔或者几个女，我要试一试，就是你将一个你给人家，肯不肯？就算你穷到不得了，要你卖一个仔的时候，其实你都不容易。于是就算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些的，第四世大战，我们中国来到抗日的战争的时候，要卖儿卖女，会不会是但找一个呢？通常就找一个可能追自己追不似自己追不锡的一个，就卖一个。但无论如何都尽量保留自己的神仔，不舍得将他卖走。圣经里面给我们知道，就是这位伟大的神，他将他自己怀中的独生子去赐给我们。圣诞节我们可以说是将人间的价值观完全彻底的扭转过来。你发觉神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真的完全不同的。神的尊贵是显在人的最觉得最卑微、最冇价值的事上，神的大能彰显在他人觉得是无能，一个的神问仔、一个婴孩是最冇保护能力的，他需要父母来照顾的，而神就将他自己独生子交给一对最贫穷、最冇能力的一对夫妇，让他照顾长大起来。你有没有留意到那种的观念是跟我们完全不同的？神的荣耀是彰显在人的屈辱的里面。哪个会 看重哪个 会来到去尊重？玛利亚所背负的名誉是不好的，就是他是未婚有 BB 的。无论他怎样解释到，没人会接受的。就算人家说是圣灵感人，今天我们觉得好像很简单这样，但你记住2000年之前是一个的很封闭的一个社会的里面，而主耶稣就是这样来诞生下来。人看回来是屈辱的，因为玛利亚未婚而怀孕。而你看看人对耶稣的眼光，人对耶稣的看法是怎样，他就背了一个的不名誉那个的身份，就这样长大起来。他要去用他行动用他生命去扭转人对他的看法。神的荣耀彰显在人的屈辱的里面，神的丰富彰显在贫穷的里面。你有没有想到，如果耶稣都要选择，他起码选择是可以在这些 中等的家庭诞生，他不需要去到最下的阶段的里面诞生，连到出生的时候连一张床都没有，他是不需要去到一个情况底下这样。难道在这个的耶路撒冷，难道在这个伯利恒里面没有一些像样的家庭，没有一些爱主的家庭？有，一定会有，即使不多都可能会有一两主的家庭是爱主爱神，但是我们的主选择贫穷，选择卑下，因为他将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扭转过来。 神的永恒的生命是彰显在十字架的死亡里面。他将我们所有观念完全改变了。在这个旧约的时代里面，伯利恒只不过犹大山地一个小城，细到无可再细了。我们找不到的地方可以能够衬托到这个的伯利恒城。尼加先知怎么说？他说伯利恒在犹大诸城里面是最小的。而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诞生的时代里面，历史学家讲给我们知道，伯利恒城在耶稣降生的时间里面，大概全个的伯利恒城不过二三十个家庭。唔过二三十间，你都几细啊？我哋当中已经系超过晒呢个伯利恒城。耶稣降生前嘅十年，嗰时候系大希律统治嘅时候。大希律系一个好成功嘅一个人物嚟，建筑好多伟大嘅建筑物。佢特别系修筑呢个圣殿，令到犹太人都喜欢佢。大希律好中意建筑。他就在伯利恒的东南五里之外，他在一个山那里建造一个宏伟的宫殿，豪华宫殿，四周围用坚固宏伟的城堡去保护他们的希律堡。他在山屋那里建造一个很美丽的园亭，有喷泉，有泳池，有运动场，而他又下令工人去作出一条嘅路，系可以坐，佢可以坐住桥从山上走落山下嘅。而呢个桥系用白云石去建造，好似一条蛇咁样，一路嘅盘旋上去，所谓足足有200级嘅石梯，系俾工人抬住佢嚟到上呢个山上，同埋山上落嚟。呢、這个工程嘅伟大。罗马帝国称佢系罗马嘅第三大宫殿。你谂一谂，不可一世嘅希律，以一国之君嘅身份，生活喺豪华贵丽嘅宫殿嘅里边，佢想享受穷奢极侈嘅生活。佢觉得天公地道，我生而为王，我自然享受啦，我系皇帝嚟噶嘛。但系。各位万王之王，各位万主之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是选一个繁荣的大都会，他不是在一个尊贵的宫殿里面，甚至不是一个小康之家，他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伯利恒的马槽诞生。他不是以王者之风，令人窒息的气焰君临天下，他是以一个贫穷的身份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他讲给我们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去抚救世界上所有卑微的人。最伟大的礼物，因为有位最伟大的爱人，就是神自己。这份什么礼物呢？第二，这份礼物就是他的独生子，神的独生子，他救我们免受地狱的咒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赐我们永远的生命。我最近在 CNN 看个电台，看到一报告很有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就是韩国一间的公司，他是买一样的东西，好好生意，好好生意，排队要登记，就是你可以睡一晚夜棺材。瞓一晚夜棺材做咩呢？有好多嗰啲嘅情绪低落啊、自卑啊、要自杀啲人，你可以去登记。咁呢就有好多仪式㗎，即係有你自己嗰个嘅为自己写嘅追悼文啊，整好晒啲嘢，咁呢就好神圣嘅，咁你换晒衫冲晒凉，咁好似自己真係死咗，咁呢就呢间公司呢就会将你呢就放喺副棺材嗰度啦。咁就话将会有12小时你瞓喺度。咁当然个箱就唔係封闭嘅。咁你呢你係 去尝下死咗嗰种嘅滋味系点样。咁呢日瞓咗喺度啦，咁个棺材瞓落嚟啦，嗰块板冚落嚟啦，叮叮叮叮叮叮叮换晒啦。咁当然有窿可以呼吸嘅，就喺嗰个嘅漆黑嗰个箱嘅里边过12小时嘅时间。你知唔知道出嚟嘅人系点样？佢哋做好仔细嘅分析，有啲人喊一轮。原来我真系冇死到，我一路想寻死想自杀，原来我冇死到。有啲觉得我要重新再开始，重新再嚟过，一切都死咗啦，我要重新再开始，重新再嚟过。呢、这个嘅瞓一晚夜，譬如自己已经死咗呢、这个咁嘅经历，其实我谂啊，我都几想尝试一下。我真的好想尝试一下，我想去想，我想去睇睇，就是我要为自己写一个嘅悼文，我要为自己写我生平，其实冇咩好写。好啦，我换好晒衫，冲晒凉，搵我要想着嘅西装，打我想打条胎，好啦，就俾人哋压垮垮嘅，就放喺嚟嗰个箱嗰度。于是佢啊，牧师，拜拜啦。12小时之后，我想你起翻身。于是叮叮叮叮叮 叮, 叮。我要瞓12小时，我将会点去过呢12小时呢？我系好难耐嘅过呢12小时，亦或系我觉得好轻松嘅度过呢？不至灭亡，其实我哋每个都应该尝试一下，就系、是、如果生命嚟到终极嘅时候，我哋点样嚟面对？其实地狱系点样？我睇一本嘅书。是但丁所写的，但丁所写的神曲，这个神曲里面很厉害的，这个是天主教一个的认为是反叛的人。这个神曲的内容是有三部分，第一就是讲地狱，第二就是炼狱，第三就是天堂，因为天主教很信这个的炼狱。但丁所写的地狱是怎样？是一个漏斗来的，人跌下去，人跌下去，没法可以爬上来。他就讲到他自己跌咗落去。在这个嘅呢、这个地狱嘅里面是有九层，是包括咗呢，是贪色、贪食、贪婪、愤怒、信奉邪教、强暴、鬼诈、叛逆。呢九层嘅地狱嘅里面，人就喺呢个地狱里面嚟到去是接受呢个残酷嘅刑罚。悔改嘅灵魂经过炼狱之后就可以去到天堂。唔肯悔改嘅就永远喺啲地狱嘅里边。但我哋会问一下，地狱系点样嘅呢？边个可以知道？边个可以讲俾我哋知道地狱嘅情况系点样？不过我哋睇人间嘅地狱就睇到啦。你睇到今日嘅难民潮，2015年去到欧洲嘅难民嘅总数系593,432人，系经海路去嘅。在这个的浸死了在这个地中海的里面是有3103人浸死在这个地中海的。而 76% 经过这个希腊去欧洲的而终于可以抵达的是很少很少。有1043名的儿童，是儿童，是只身没有父母的带领是去到欧洲的。而今日大概是有71万的人是跨越这个欧盟，是继续往这个德国来前进。你看看地狱，人间的地狱其实是得人惊。在电视上你看 ISIS， 究竟这班人的内心焚烧什么怒火？他杀人是怎样呢？讲一大轮的这个说话之后，是用一把咁短的刀，钝嘅刀去将人嘅颈切落嚟，你要杀死人，将一个完全唔认识嘅人去斩头。嗱，我哋会问一下就系、是，如果佢哋内心里边唔系从地狱产生嗰种嘅火焰仇恨，你做唔出呢啲嘢？你睇到嗰个人喺度嚟去痛苦嗌嘅时候，你点可以再落手呢？但原来另外心理学家另外发现就系、是。原来呢啲杀人嘅人系有一种嘅人内心里边嗰种嘅仇恨，就系 所有嗰种嘅嬲怒愤恨，我系越要你嗌得痛苦，越系有种满足。喺今年嘅一月，巴黎嘅查理周刊发生恐怖分子嘅枪杀，杀完咧仲挟持人质添，系有成三日之久，有20人死亡，有20人受伤，几咁悲哀嘅事。在11月13号法国巴黎又实生多处的枪杀的事件，有40人死亡，有几十人受伤，而法国总统宣布说整个法国陷在紧急的状态里面。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看到地狱，没有去过地狱，不过人间的地狱却不断在我们的地球是出现。圣经话神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脱离地狱的咒诅，不至灭亡，反得到永远的生命。最伟大的爱人是神，最伟大的礼物是神的独生子，而最伟大的承诺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各位亲爱朋友，你已经接受了这份礼物没？神所赐的永生不是死后才有的。每次在丧礼里面，我都鼓励弟兄姊妹知道，就是当人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你那个神的永生就在你的内心里面一路一路的延续。你见神不是因为死亡才将永生给过你。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时候，当时是 Nixon 是做总统，在那个时候他和 Billy Graham 在一起，他又跟 Billy Graham 说，他是人类历史里面最伟大的事莫过于人从地面去到天上去。 Billy Graham 上了沉思一段之后，他就说，他说总统先生，人升天固然是伟大，但远不及神从天降临那种伟大，那种感人。你赞不赞成这句说话？人能够是登上这个月球好像很伟大，但有没有想到一位伟大的神因为爱的缘故将自己独生子差遣来到这个世界，而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个才是真正的伟大，才是真正的感人。而这份的礼物是唯有凭信心才可以经历的。其实接受这个救恩其实很简单， ABC 有三个方，有三个途径。 A 是什么呢？ Admit 就是承认，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没法可以能够自救的。第二呢， B Believe 你是相信，既然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成就一切，我完全不用用我行为去赢取救恩的，就是凭信心我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C 是什么呢？ Confess 承认接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定的得救。我就想起在五年前2010年8月5号，在智利发生好一件好重要的事，就是智利的北部圣何西圣何西这个地方是发生那个金矿是严重的倒塌，因为有大地震。8月5号33名的矿工在2000尺的深坑的里面，究竟他们是怎样？他们有没有死到呢？那个冧的那个的情况很严重，有没有将这33名的矿工完全砸死呢？生死未卜。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感受的，因为我们没有人在矿工里面做事，是不是？但是矿工的家人就不是了，矿工的太太、矿工的仔女，那些叔叔伯伯围绕着 矿场在那里哭。但是没多久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一起祈祷，因为他发觉是爱莫能助，在2000尺深坑里面那些的人，就算他们爱他们，没法帮到他们， 他们唯一可以做就是祈祷。十七日之后消息传来，就是里面的33名的矿工是及时，因为刚刚是吃下午时间，他们准备要上来地面吃的了。他们离开安全地方里面，是逃避了那个冧砸下来的山石。哦，原来他们还生存。是十七日之后，这班人就在那里焦急的来期待，焦急等候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来到去收到消息。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叫做希望之营 Camp Hope， 一个希望之营，一切为33名的矿工来祷告，他们家人一路继续住在矿，在这个山，这个矿洞的四周围，他们不肯回家，他们不肯来 去放低他们的丈夫，就为这个的底下的人来祈祷。九日之后，一架重型的个钻探机由美国是运到这个智利的地方里面，陷好晒了，于是就要将救援伸落去这个地域里面2000尺。他们打算是用4个月的时间才可以挖到这坑底，用4个月，这些人都死晒了，饿死晒了，但他们都要继续的做，一路的转一路的转。17日之后，突然之间他遇到那个好奇怪，就是那个矿洞很快脆穿下去，是加速了那个管道，有12寸一个管道在转入去这个地下里面。不过没多久发生5级的大地震，他们很害怕一冧的时候里面的30多人又砸死了。于是一路的有消息传上来，传上来我们还在这里，地震没有影响到我们的生存，我们还在这里。于是他一路继续转，一路继续转，在这个10月的13日的清晨，第一个矿工终于从2000尺的深的矿洞里面是被救上来，来到去上到这个地面里面。整个的救援是经过22小时，几乎24小时，33名的矿工成功的救回上来。你知不知道这33名矿工是全世界10亿的人在电视里面看着他这个救援的行动，他们为智利那个行动来去欢呼。我曾经去过智利有几次，智利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来的，庄重自见自敬，在智利的地方里面所有一尘不染的，街道里面没有垃圾的，个个都是庄重自敬，智利的人矮矮细细黑黑实实的，但是个个都是谦恭有礼，好肯受教的那班人。在智利的地方里面，他们是很强烈天主教的地方，但是一个很看重祈祷的地方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好像这班是受困在2000尺底下的矿工一样，冇人能够帮助到我哋上到嗰个嘅地面，而呢个实际嘅就系我哋喺啲矿洞嘅里边，我哋面对嘅有一日我哋都会系死亡喺呢个矿洞嘅里边。但系耶稣基督已经嚟到，耶稣基督做咗个救赎嘅工作，以至到我哋可以能够有一个希望。如果今日喺我哋当中大部分都系基督徒，我要鼓励你就系，在这个圣诞节的里面，要将圣诞真正的意义讲给一个未曾信耶稣的朋友知道。我鼓励你今年做一件事，就是去向一个未曾信耶稣的人去讲述圣诞的意义。不够啊，其实第二件事我又想你做一件事，就是去想一想有没有一个家庭是有经济缺乏，你要送一些东西给他，给你鼓励给他。可能你送的是一个时间，一个关怀，可能是一份爱心的礼物。你有没有留意在你身边里面有一些人是在忧伤的里面，在一个挫折的里面，你可以写封信讲给他知道，神爱你，我都为你祷告，我都关心你。你只是写封信给一个失意当中的人，或者说 你曾经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好不好去走去跟他讲，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在2015年最后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和好，将这个芥蒂来去修补，不再是有恩怨情仇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这样？我期望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圣诞节的里面，你做一样东西是平时你没有做到的，是你作在主的身上一份的礼物，一个安慰，一个鼓励，去对那个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讲，你知道我原谅你，我接受你，我们可以一起再重新再开始。弟兄姊妹，圣诞节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来，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是我们的爱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礼物来到这个世界，并且有一个伟大的承诺，就是所有信他的人都成为家人。弟兄姊妹，在这个最后的日子里面，我期望就是2016年是一个开始来，好不好？在过去这一年的里面，我们受过伤害，可不可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宽恕，没什么的仇恨，你是不可以得，你不是不可以宽恕的。我记得有一位，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就来要死，他患了严重的病，他约了我两次出去在附近的常照那里吃日本嘢，做什么呢？他牧师，我要跟你讲一些我曾经伤害过你的嘢，我曾经讲过你的是非，我是暴散一些纷争在弟兄姊妹的里面，我要向你道歉，因为我叫我见神，我见神的时候我不能带着这些见神，我觉得好羞愧，如果我还这样见神的时候，我要向你来道歉，我请你来宽恕。我对这位弟兄说，不需要将恩怨情仇带到上天上，我们可以彼此宽恕，我们可以彼此接纳，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弟兄姊妹，圣诞节是做什么的？圣诞是讲给我们知，有一位爱人爱我们，差遣自己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圣诞节是讲给我们知道，没有一个的仇恨大到耶稣基督不可以接受的，大到耶稣基督不可以宽恕的，不会。所以好不好，我们互相有一个立约，就是我们一起去承诺，让2015年的恩怨情仇就只在今天这个时刻，你心里面去宽恕，你心里面来到去饶恕，你心里面去接纳，你得罪人又好，人得罪又好，你又好，就在这个礼堂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能够接纳，可以宽恕，因为我们要起来，因为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行，好不好？不要到死的时候，我看这位弟兄的时候他很惨，约我两次都要讲得罪过伤害过，讲过什么是非，讲什么恩怨恩怨的事，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他。于是我捉住他手，我不用再忧愁，我原谅了你了。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发生，你不再需要再提了。他不得啊，不得啊，我不可以啊。因为他怕见神的时候带着太多的仇恨去见神，对不住神，会不会啊？其实不需要，你今天就可以解决。我们好不好？2016年的时候一起同心的往前行。弟兄姊妹，需要你留下，需要你在这里来去服侍，需要你去帮手，教会不是一个人。所以期望如果你看到 有人有经济上缺乏，去想想送他一份的礼物，看看这个人他受伤，他忧伤，他沮丧，写封信给他。或者有一个仇敌是你不能宽恕的，你可以去对用温柔去对待那个伤害过你的人，你甚至可以使两个有芥蒂的人能够和好，以致他可以彼此相爱同走天路。让我们今天起来行动，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帮助我们，不要临死的时候我们才去将恩怨情仇去解决。主啊，今天就是机会， 今日就是一个恩典的时候，求你提醒我们有什么的仇恨我们要带到去棺材呢？有什么的恩怨我们要带到去死亡？不要让耶主要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起来，请我们一起起来。